上次课呢讲到那个，讲到自主层层自组装，层次组装讲到这里，讲到这个层次组装微胶囊。那么层次组装微胶囊，它和普通的就平面上层次组装它有什么区别？层次组装是 Deutscher 1991年最早，也不能说它最早是吧？它在现代。推到现代科技这个舞台上去的，所以说 Deutscher 很有名。那么层次组装96年最早做出来，99年发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来宣传它，之后就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做的这个人呢是叫做 Miwa 的教授，他是 Deutscher 的博士后老板。那么但是Deutscher 独立工作，他们 Deutscher 独立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层层组装。那么这两个人做的不一样，做的一样就没法，他这个领域就没法他占了。然后他为因为他是 Deutscher 以前的老师，也是老板，所以他要显示自己做的比 Deutscher 要高明。那高明在哪里呢？就 Deutscher 是坐在平面上的，他要把它坐在一个曲面上，坐在一个球上。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在球的内部又制造出了一个像的空间。那么这个像的空间就可以实现很多特别的功能，就比如说平面上层次组装以后，这个下面的基材一般就不考虑了，它就是用来做基材的表面修饰，主要是改变基材的表面性质，而不涉及到基材的本体性质。那么本体性质是不变的，但是如果说把它变成微胶囊以后，它多了一个空腔，它就是只有一层膜的结构，那么就赋予它很多想象力，因为很多生物体里面更复杂的结构跟它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细胞，就是有一层膜，里面包了很多很复杂的物质，所以当时做出来以后，大家就对它进行了很多展望，就包括可以作为反应器，可以实现物质的装载，可以最理想的状态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人工的细胞，从化学的角度来研究生命学的问题，这是非常高级的科学思想。当然这只是展望了，最后。人工细胞是肯定没有得到实现，但前面两个呢，就是物质的包埋与释放是得到了实现的，以及作为反应器、作为检测器，也是得到了很多的研究，也有一些成功的产品、成功的应用。那么这里呢，主要就介绍物质的装载与释放，因为你要实现这些附加的功能，它都必须要牵涉到这一个过程。那么物质的装载在这个球里面装东西。那么先介绍一下这个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很简单，就是首先你有一个球，它可以是各种材料做成的球，比如说是二氧化硅，比如说是聚苯乙烯，比如说是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当然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出名不是因为它拿来做这个材料。它出名是因为中国人发明用这个东西用塑料来做牛奶，这也是中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哈。虽然现在把这个创新归功于两位农民工，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肯定背后有一大群幕后英雄在做贡献，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可能以后会知道。当然这里。又有两句话，不吐不快哈。我虽然不是愤青，但是有些事情也确实是比较搞。就比如说像上海高楼大火，上海有一幢高楼，就是一幢应该是什么教师的宿舍楼吧。然后他做外面在做那个在做装修，为什么要装修呢？就是因为要加装保温材料来提，就比如说你冬天或者夏天太热嘛，你可以把热隔开。冬天太冷，你在里面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外面有保温材料，可以增加，可以降低它能源的消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那个他们说两德统一，两德统一了以后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东德的所有房子的墙都拆了，重新建。为什么呢？因为德国那地方很冷，虽然它的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东北。所以说它冬天很冷，会有一段时间积雪，所以在西德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就是造双层墙、双层窗， 利用双层墙中间的空气来隔绝这个能量的那个交换，来降低能量交换，来降低能源的消耗。而东德建造的时候呢，是继承了俄罗斯的那种粗犷、实用、简单的思想。所以，他们造房子一般都是只造一层墙。那么，当时两德一合并，那个西德人就觉得这个东德实在太落后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墙拆了重建。那么这种事情呢，导致了德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产业，就是绿色环保的产业。德国是在世界上非常领先的，比美国要领先的多，和日本是比较接近。那么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都是属于能资源非常缺乏的国家，他们有很强迫的危机感，就说很快就要没有能源了，因为二战的时候德国很大程度上是输在了没有油田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动力要想要把煤变成油，或者说用各种方法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所以在德国，绿党，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绿党，绿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就他要非常呼吁要保护自然界，尽可能人类不要去影响自然界。大概有8%-9%的人每年投票都会投给绿党。所以德国他们就有这种非常，他们都说德国人非常 crazy about green energy。所以他们有非常大的动力去做这种事情，然后造就了他们现在在这个领域上非常领先。然后中国现在就要花很多钱去买他们的这种技术。然后那个做本来做那个外墙的保温材料装修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以降低能源消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呢，就因为把墙拆了重新建很麻烦。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建筑质量呢，不是按照70年来设计的，是按照20年来设计的。所以，当然它图纸上写的是70年了，就是，但是实际上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变成，只能使用20年，要不然它自己就会倒。那么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现象，就是，所以说不能够在外面再加装一层非常重的材料，所以那就怎么办呢？就往下面加装泡沫塑料，因为塑料非常轻，然后隔绝热的能力又比较强，那么一般就是用聚苯乙烯这种塑料。这个塑料呢，质量就保温性能来说是非常好的，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很容易着火，很容易着火嘛。那么所以说在国外一般质量好一点的会用石棉这种无机材料掺杂，或者来做。然后让它烧不起来。那么但是在中国呢，因为石棉比较贵，所以说本来施工的时候要加的石棉就不见了，然后就变成了纯的塑料板。然后塑料板只有塑料板的时候，那自然在施工的过程中有农民工正在做焊接嘛，然后就变成了那一点火星上去就起火了。起火因为是摩天大楼嘛，所以说救火也比较困难，然后外面那个保温材料弄得比较多的话，这个也很难救，然后就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那么那个事情搞得很大，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调查结果，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上海市政府就一直想拖，把这个事情拖掉，然后导致上海出现了很大规模的上街散步行为，堵了至少把市中心的几条主要道路给全堵了。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从正常渠道上是看不到这种新闻的，你要么就翻墙出去看，知道翻墙了，我不是鼓励大家要翻墙哈，那个这个是 BBC 和 CNN 是有报道的 ，BBC 的英文网站大家是在国内直接用网络是可以上的，但是中文网站就是有时候能上，有时候不能上。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你知道了，你有掌握了知识，你直接开英文网站就不需要干违法的事情了啊。那么最后的结论就是两个农民工违规操作，所以导致这个起火。当然没有人追究为什么石棉不见了，为什么这个防火材料设计的时候可以在一边上做电焊，这个都没有人来管。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好， 那么要实现物质的装载释放，它是一个玻璃球，那么它是一个球形的物质，那么首先就在这个球的表面吸附上一层带电的聚合物，或者说不带电和电的聚合物，用其他驱动力也可以，其他驱动力比如说氢键驱动力，比如说共价键驱动力等等的，比如说主客体作用力都可以。那么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聚合物做上去，做上去以后，它跟普通的表面修饰不一样，它要做出这个空腔来，所以说它需要把这个核给熔掉，或者说给去掉。给去掉以后，它才会得到一个内部的中空的结构的那个微囊。所以说它跟普通的微囊制备方法就是它多了一步，要有模板作为核，然后又要把核去掉，这样两个步骤。那么也多了这个步骤呢，引入了一些好处，当然也有一些麻烦。最大的麻烦，先说麻烦，最大的麻烦就是你把核去掉的过程中，它有微囊内外的物质交换。微囊就比如说你里面是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它是一个聚合，它是一个歧聚物，实际上，那么它本身是一个低度交联的歧聚物，它可以溶在强酸里面，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氨基，你把它的氨基质子化以后，它就溶解于水了，所以说它溶在 pH 值一到二的盐酸里面。但是这个溶解的时候，会产生溶液性质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物理化学还记得吗？聚合物溶解了以后，会导致溶液渗透压的增大。那么渗透压增大，就意味着内外有压力差。内外有压力差，通过这个压力差里面的东西才能跑出来，它不是完全通过扩散的方式出来的。那么有压力差的情况下，如果说这压力差非常大，你溶解的非常快，把这个整个核一下子都变成溶液了，然后它就会压力差就会比较大，然后它就会导致这个微囊发生膨胀。发生膨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这个囊壁的结构会，它会施加一个力，施加一个机械力，导致分子链重排。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直径会变大，会不是你原来设计的那个直径，但是这个变化不是很大，一般不会超过50%。然后如果说你再改变一下条件，它可以再收缩一些，就是把这个压力差去掉以后，它又会收缩回去一点点。所以说最终得到结果，你会比原来的模板大20%到30%，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值。然后对囊壁呢，它拉伸结构重组了以后，第一它会变薄，第二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缺陷，这是它的缺点。但这个缺点呢是可以调节的，就比如说你让它溶得非常非常的慢，就把用比如说 pH 2到3之间的缓冲溶液慢慢去，那么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小。或者说你不用会可能影响那个渗透压的高分子，你可以用小分子，比如说用二氧化硅。二氧化硅它用氢氟酸去蚀刻的话，它变成的氟化硅是气体，然后是小分子，是很容易渗透这种囊壁，所以说就可以得到不怎么受到影响的结构。那么有了这个核以后呢，也可以带来一些相应的优点。那么第一个优点很容易想象，就是说因为它有模板，那么这个囊壁的这个微囊做出来的规整性结构形状就严重依赖于那个核。比如说你的核是方的，做出来微胶囊就是方的，你核是圆的或者长条的，它做出来的就是圆的或者长条的，所以这个形状形貌是由那个微胶囊的里面的核来决定的。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核很均匀，那么做出来微胶囊也很均匀。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为了好看，那么在做化学的时候好看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发一篇文章，你做一张很难看的图和做一张很好看的图，可能最后的即使它反映的是同一个事实，但是可能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一般偏重于做化学的人都认为画 chemistry 是 art 的一种，你要把它画得非常的 beautiful 才可以拿去给人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材料学的人就没那么讲究，材料学就觉得这玩意儿最后能用就行了，只要性能好就可以，至于好不好看这个无所谓。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说这个河可能在装载物资的时候也会提供帮助。怎么提供帮助呢？就是你可以先把你要装载的物资就直接放到这个河里面去，然后当你把这个河去掉的时候，那个物资可以残留在里面。或者，你在这个河上面先吸附上你要，或者说装载上，在表面先装载上你要装载的物质。那么，比如说先做几层组装，然后里面含有了你要装载的大分子，然后，再把河去掉。为什么我说装载大分子，而不是小分子？因为去河过程中小分子会容易比较容易跑掉，所以很难。就是小分子是很难直接装在河里面，然后再就直接截留在里面的。小分子一般需要其他的方法，就是你先把这个胃囊做好，掏空，然后再想办法把小分子放进去。那么要把小分子放进去，那么很难理解它怎么能够把它放进去。大家知道皮球里面，你要把这个皮球打鼓起来，你需要给它打气，需要有一个气泵。通过机械力把空气输进去，那么显然你不可能用一个针头对一个几微米的小球一个一个注射这个你要装载的物质，那显然是太不现实了，太麻烦，太不现实了。一般比较合理的情况就是希望有一个驱动力，把这个东西，最好就是这里像海绵吸水一样，这里面有一个驱动力，把这个小分子，环境中的小分子主动的吸附到这个胃囊的内部，实现物质的装载。那么接下来就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就怎么样构建这个驱动力，或者说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驱动力？那么最早呢，这个事情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就是用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做核，然后做完胃胶囊，做完胃胶囊以后呢，然后把核去掉，然后把核去掉，做成这样一个胃胶囊。胃胶囊的囊壁是有绿色荧光标记的，然后就把它泡在荧光染料溶液里面，然后就发现，哎，没有道理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里面会慢慢的变红，随着时间变化会慢慢的变红，那就意味着荧光染料在里面实现了富集。然后这个荧光染料是螺丹醚，还必须是螺丹醚。当时试过绿色染料，发现不行。绿色荧光，绿色染染荧，呃，绿色染料是异硫，那个 FITC 荧光素钠。那么，然后就想为什么？然后就为什么螺丹醚能够进去，荧光素钠进不去？那么发现它们的分子结构有一点不同，螺丹醚是一个带正电的小分子染料，荧光素钠是一个带羧根、羧酸根带负电的小分子染料。然后又是，这是它们的不同，然后就设想是不是因为存在一种静电相互作用，把它实现了小分子的装载。然后接下来就问，那怎么可能这个胃胶囊内部自己就存在一个静电的相互作用呢？然后再仔细研究一下，再仔细研究，就发现。把原来那个就是做模板的核也用荧光染料标记了，因为它上面有氨基，然后再去去核，发现，哎，这个核没有去干净，而且这个胃胶囊在当一开始做的时候，不是每一批胃胶囊都有这样的效果，只有那些放的时间特别长、快要发霉的那种胃胶囊才有这种效果，要放半年左右。哎，所以说这个做实验的时候，保存你的老旧样品是非常有必要的哦。一般在国外做科研的时候，要求你的样品在你的论文发表之后要保留一年，以备有人对你的论文提出质疑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样品来证明你不是造假。这是国外科研机构一般会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执行的不会这么严格，但是一般情况下至少要保留到论文发表之后。那么，在所以说论文的就样品的保存是很重要的，有用的样品一定要保存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当时就是我们那个高老师，他做的时候发现， 他比较喜欢收藏这种旧东西，然后就收藏在那里，然后回国的时候要清理，就也没扔掉，就直接装在箱子里带回来。带回来，然后又去研究这个信纸的时候，在国内发现，发现了以后就一开始就想不明白，就说为什么这个盒会去不干净呢？那是那时候01年，他高分子学的还不太好，后来发现，后来他上了高分子材料这门课，高分子越学越好，然后发现啊，原来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自己会交联。交联了以后就不变成了真正的高分子，不是起居物的时候就不容易盐酸，所以就去不掉。然后这个是叫做一种 aging，就是老化的过程。那么高聚物老化有断链也有交联，这是典型的高分子老化交联的一种现象。那么导致有部分的template 残留在里面。然后这 template 因为是溶解是在盐酸里面处理过的，所以它上面的氨基都质子化了，带有正电。所以它会，哎，那就是说反了。那个绿色荧光不是那个带负电，是带正电的。所以说它带有正电，会吸附带负电的东西进去，而排斥带负电的东西进去。所以当时就发现了这个现象，然后他把它，因为是他最早发现的，所以他把它命名为自沉积效应。那么。基本上，这个现象的发现以及后续的一些研究工作，对他评上杰出青年，贡献了60%以上的学术贡献，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挖到做事情的时候，挖到第一桶金，然后把这个坑挖大，就成功了一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呢？就是他之后又利用这个现象，实现了各种各样分子的。各种各样物质的装载与释放。